28年春季，周历三月，安葬曹道公。鲁昭公前往晋国，到达前侯。夏季四月丙戌日，郑定公宁去世。六月，安葬郑定公。秋季七月癸巳日，滕道公宁去世。冬季，安葬滕道公。28年春季，鲁昭公前往晋国，将要到达前侯。子家子说，有求于人，却又去依靠他安身，谁会同情您？不如先到边境上等候。昭公没有听从，派人去请求晋国派人迎接。晋国人说，上天降祸鲁国，国君您流亡在外，你也不派一个人来问候寡人，反而安心住在生旧之国，难道还让寡人派人去迎接您吗？让昭公先回到鲁国边境，然后才派人迎接。晋国的齐盛和乌臧通奸，齐赢将要逮捕他们，向司马叔由咨询。叔由说，郑叔有这样的话，厌恶正直，丑化端正，这样的人实在很多，无道的人已经得势，您恐怕难以免祸。师说，百姓多邪僻，不要自己去立法则，暂且算了，怎么样？齐赢说，这是齐氏家族内部的讨伐，与国家有什么相干？于是逮捕了他们。齐盛贿赂荀立，荀立替他向晋顷公求情，晋顷公逮捕了齐赢。齐赢的家臣说，反正都是一死，不如让我们的主人亲眼看到齐盛和乌臧的死而觉得痛快，于是杀了他们。夏季六月，晋国杀了齐赢和杨使我。使我是齐赢的同党，帮助作乱，所以杀了他。于是灭了齐氏、杨蛇氏。当初叔向想娶申公乌臣的女儿为妻，他的母亲想要他娶同族的女子。叔向说，我母亲多，但叔兄弟少，我因为舅舅家的教训而警戒了。他母亲说，子陵的妻子杀了三个丈夫，一个国君，一个儿子，灭亡了一个国家，两个卿大夫，难道可以不警戒吗？我听说，特别美丽的东西必然有特别丑恶的一面。她是郑穆公少妃姚子的女儿，子和的妹妹。子和早死没有后代，而上天把美貌都集中在她身上，将来必定会因此造成大的败坏。从前有仍氏生了一个女儿，头发稠密乌黑，而且非常美丽，光可照人，名叫玄妻。月正后，魁娶了她，生下伯峰，性情像猪一样，贪婪无厌，暴力无度，人们叫她疯氏。有穷后裔灭了她，后魁因此绝嗣。而且夏、商、周三代灭亡，共太子被废，都是因为这类女子。你为什么要娶她呢？尤其出色的女子足以使人改变，如果不是有德有义的人，就必然招致祸患。叔向害怕，不敢娶。晋平公强迫他娶了，生下伯石。伯石刚出生时，子荣的母亲跑去告诉婆婆说，常叔嗣生了个男孩。婆婆去看望，走到堂上，听到孩子的哭声就回去了，说这是豺狼的声音。狼子野心，除非这个孩子，没有谁能灭亡羊蛇氏。于是就不再去看他。秋季，晋国的韩宣子去世，魏献子执政，把齐氏的田土分为七个县，把羊蛇氏的田土分为三个县。司马明穆担任乌大夫，贾兴担任齐大夫，司马乌担任平陵大夫，魏务担任耿阳大夫，知徐吴担任土水大夫，韩固担任马首大夫，孟丙担任于大夫，乐萧担任同堤大夫，赵朝担任平阳大夫，辽安担任杨氏大夫。认为贾兴、司马乌对王室有功，所以举拔他们。认为知徐吴、赵朝、韩固、魏武是庶子中不失职、能守业的。其余四人都是先接受县职，然后才觐见魏献子，是由于贤能而被举拔的。魏献子对程专说，我把县给了魏武，别人会认为我是偏袒自己人吗？程专回答说，怎么会呢？魏武的为人，在远处不忘记国君，在近处不逼迫同事，身处利益想到道义，身处困境保持纯洁，有恪守之心而没有放纵的行为。即使给他一个县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从前武王战胜商朝，广有天下。他的兄弟之国有15人，姬姓之国有40人，都是举拔亲族。举拔没有别的，只看善在哪里，亲疏是一样的。诗说，唯有这个文王，上帝审夺他的心，使他的德音静默，他的德性能够明察，能够明察善恶，能够教诲不倦，能够为人师长， 能够为人君王，统治这个大邦能够顺应，能够亲近。亲近文王，他的德性没有遗憾，既接受了上帝的福佑，延及子孙，内心能治愈道义叫做度，德性端正应和叫做末，光照四方叫做明，勤于施舍没有私心叫做累，教诲不倦叫做长，赏罚分明叫做君，慈爱和顺使人归服叫做顺，选择善而依从叫做比，今天伟地叫做文。这九种德性没有过失，做事没有后悔，所以能承受上天的福禄，子孙依赖他。主上的举拔已经接近文德了，影响所及很远啊。贾兴将要到他的县邑去觐见魏献子。魏献子说，兴从前书相到郑国去，宗灭长得很丑，想要观看书相，就跟着收拾器皿的人一起到堂下站立。一句话说得很巧妙，书相正要饮酒，听了这话说一定是宗明，走下堂拉着他的手上去说，从前贾大夫长得丑，娶了个妻子很美丽，三年不说不笑，为他驾车到高泽射雉鸡，射中了他的妻子才开口说笑。贾大夫说，才能是不能没有的，我要是不会射箭，你就不说不笑吧，现在你长得不好看，你如果不说话，我几乎失掉你了，说话是不能不说的，就像这样。于是两人像老朋友一样，现在你有功于王室，所以我举拔你，去吧，谨慎从事，不要毁坏你的功劳。孔子听到魏献子举拔贤才的事，认为合乎道义，说近处不失去亲族，远处不失去应当举拔的人，可以说是合乎道义了。又听到他命令贾兴的话，认为忠于职守，说永远与天命相配，自己求取多福，这就是忠。魏献子的举动合乎义，他的命令合乎忠，他大约会在晋国长期有后代吧。冬季耿阳人有案件，魏务不能判决，把案件上报给魏献子，耿阳的大宗送了女乐给魏献子，魏献子打算接受。魏务对颜梅女宽说，主上以不受贿赂闻名于诸侯，如果接受耿阳人的贿赂，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，你们一定要劝谏。两人都答应了。退朝以后，两人在庭院里等待，饭菜送进来，魏献子叫他们一起吃饭，等到摆上饭菜，两人三次叹气，吃完后让他们坐下。魏献子说，我听长辈说过，谚语说只有吃饭可以忘记忧愁，你们在摆饭菜之间三次叹气，为什么？两人同声回答说，有人赐给我们两人酒，我们没有吃晚饭，饭菜刚送来时担心不够吃，所以叹气，上到一半自己责备说，难道将军给我们吃饭还会不够，所以再次叹气。等到饭菜上完，愿意以小人的肚子作为君子的心，刚刚满足就行了。魏献子于是辞谢了耿阳人的贿赂。